OK， 好，弟兄姐妹大家好了哈，很久不见了，也忘了多久，不过觉得很久了哈，可能是我记得上次最后一天是八月嘛，那是上课，算上起来不是很久哈，就是只是九月份不在，因为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我们回马来西亚去了也很感谢神啊，有一个机会回去这次回去是有参与教会的一些工作跟侍奉他们刚好有一个营会好像你们的复活营一样了他们就请我做讲员，其实我没有想象，我以为就是像我们平常营会这样二三十人，那也知道我下飞机隔天就要上山了，在山上一上去哇两三百人我还很不习惯，我每次讲话就是只是跟前面的人讲，那天是要跟前这样坐到后面的人讲不过还好，他们都是以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了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教会时间也长，有不同的就是我们就在开拓不同的教就是教会就在不同的地方，连这次正好他们一起来，所以人就多一点也感谢神，在那里我们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是两个礼拜我就回来，因为要工作了，不过心仪就留了一个月，所以心仪是三个礼拜才回来，他时差还没有，连他又上课了，所以他时间还没调好，所以他今天就没有到你们当中来了我没有借口了，因为我回来那么久了不过其实精神上还是有一点疲倦，当然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时间很紧都很高兴了就见到大家，虽然不懂怎么就是很快的能够收很多东西，但是毕竟大家在组里面还是能够有分享等一下有什么之后再说了好，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好吧，我们就打开我们上次停的地方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上次我们把第二章讲完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章今天的经文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不是很多不过里头如果你有读过之前有先读一遍呢，你会知道有一节了特别有一节是比较关键，就是常常被用很多人会诗歌也会用各种的书局有时会拿这些经文，但是要用的小心因为它有上下文的意思就会带出不同的意义好了，我们一起来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能因为两个月了所以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第二章发生什么事情，你们记得吗那是我们还在楼下就是我们讲到第二章保罗劝哥林多教会要怎么样，要去处理教会的圣洁问题，记得吗教会有人就是当然犯罪了哥林多前书说他有一些就是那个淫乱的罪监狱的罪，连保罗处理，但后来后书的时候呢，教会又有另外的这种不服权柄的事情很可能是连在一起的当时保罗要求教会处理这件事情，教会拖延，后来教会做了就处置了这个人当然这个处置就是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excommunication， 我不懂中文怎么讲，就好像有点叫做开除会籍，那其实这个对今天的意义不大但是以前是很有象征意识的，就是说断绝与他在主里面的来往不但不给他吃圣餐也不与他在主里面有沟通，不是要害他，而是因为关心爱他希望他能够悔改而不要再最终好了，哥林多教会处理这个人奏效这个人悔改了，连保罗就讲第二个原则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去注意的，就是保罗说如果你要教会圣洁，你不单要处理犯罪的事情就是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事情，同时你要知道你要用耶稣基督的爱来接纳那些悔改的人，比如说你处理了，你说是为他好而处理的，那当他改了， 当他悔改之后呢，你真的就要用上帝的爱来接受他。你不要再开条件来说，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啊、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做好啊？我怎么知道你下次会不会这样做啊？你再开条件呢，就表示你之前那个所谓的刑罚呢是假的，因为你只是想赶走他而已、啊、你根本不是为他好。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他能够圣洁，能够逃主的喜悦，能够回到神的家里面，其实你是迫不及待看见他一点点都好啊，一点点的悔改，你就用无限的爱来爱他，因为他就是你的肢体啊。但不否定这个人以后还会犯错，但是以后我们他再犯错，教会还要用一样的方式啊来处理。这不是跟我们一样吗？我们每天也是这样子，对吗？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每次跟上帝说对不起，我犯错，我跌倒，我犯罪，很多可能80%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做了40年了，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原则应该很多时候是应该啊能够被理解啊，不需要太多的去解说啊。这是上次了啊，那到了这一章呢，第三章开始呢，就延伸下去哈、啊，因为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就提到一件事情啊，我们先来念一下好吗 ？OK， 免得你们一直听我说话。来，我们来念1到3节好吗？来，1、2、3，我们岂是又推举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性，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咏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好，这是一段啊。那这一段呢，是跟前面第二章有点关系，因为前面第二章教会有一些人，就是刚刚我说呢，不服权柄的，或是一些外来的人，他们想要得到教会的支持啊。你们想一想啊，如果你们教会这里有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就从啊，他是带新华信福的，他是带中医啊主学的啊，哇，你说哇，这个牧师很老资格啊，哦、啊，在我们当中很久啊，他都懂。他也很熟大家。好了，有一天有一些外面的人来，他想要争取你们对他的支持，就对这个新的人的支持。他最快的方法，当然他的用途不好啊，他不是为了你们好，他是为了可能要得到你们的一些东西。那他用途，他怎么是最快的方法呢？最容易做的就是什么？还要先怎么样？请你们吃一餐，不会，你们不介意的啊。我们去石林那边，最后又是石林付钱，所以根本请不成啊，不能啊。他要做什么呢？他一定要，哎，这一招我们很懂的、啊，就是要回绑这个牧师啊，你懂我意思吗？啊，他就要先把这个形象拆毁、混乱，连他就能够从当中得到他要的东西。当教会合意的时候呢？就没有缺口，对吗？你讲什么都没用，因为大家有一个同样的想法跟目标。但是当教会混乱的时候，当大家都不信大家的时候，当彼此不相爱的时候呢，这是最容易被，你可以说坏人，但是就是撒旦啊，借着这些不义的人来破坏神的家。你自己想想看，耶稣说过一句话，这不是我讲的，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是吗？你们记得啊？啊，这句话我们唱都可以唱。你知道有一个人他很有趣啊，这个人就是Schaeffer， 就是Schaeffer 啊，就是 Francis Schaeffer， 是一个神学家，他就讲另外一面的话，他说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来的那位，就上帝的本质是爱啊。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如果众人就不认出咯？不是的，他说那个意思是反过，而且更严重。他说如果基督徒不彼此相爱，众人就否定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你说哇，那么严重，有道理的。因为我们说三位一体在永恒中是什么？ 打麻将，不是，三个打不成啊。他们三个在什么？所以在永恒中他们是相爱的，所以这个爱呢借着基督徒证明出来的。但是当基督徒如果不能相爱呢，表示什么？上帝不是爱啊，不然你就不是基督徒了啊，你选一个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啊。所以当时他们很懂啊，这些坏蛋很懂，他懂要破坏格林多教会呢，要从当中取好处呢，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先破坏保罗。所以他们就在第二章就毁谤他一次了啊，就说什么？就说保罗啊，改来改去，本来说第三个礼拜来，现在又第四个礼拜来。讲一下，不是第，他们以前是很长的啦，就是几月份几月份。你们看第二章看到啊，就是保罗改过他的行程。那保罗改行程呢，其实不是为了什么自己的好处啊，是当时教会出了事情，所以保罗就提前来到哥林多教会。那他们就说保罗改行程呢，就表示什么？保罗没有守他所说的，连这就表示保罗的信仰有问题啊。可能我们也会这样讲人啊，对吗？如果你会发现有一个基督徒讲的时候没有做到，可能那这个人灵命不好，灵命不好，你不要这么快，你再问一下他改他的行程是为什么缘故，可能还是为了你，他还改，为了帮助你他才改啊。所以最后是你的灵命不好造成他要改他的行程。所以保罗改行程其实这不是什么大事，但却给他们拿来做一个理由，就毁谤他是一个就是没有圣灵感动的人，所以改来改去。那第二章保罗已经解决这个事了，跟他们讲原因是什么。那来到第三章，你们刚才读的啦，他们又毁谤保罗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他们说保罗少了一样东西是他们有，他保罗没有的，是什么？你们看圣经，不要看我，少了什么？这个字我刚才还读不准，你们读得比我好。推什么？推举啊？还是推荐是吧？那个字啊，好，老是我了，中文话。OK， 推荐。好 ，OK， 什么叫推荐？就是推荐信。那这个是以前的背景啊，现在比较少啊。以前呢，就如果你要到一个地方侍奉啊，如果你要人家相信你是神所差来的仆人，要有推荐信的。这个推荐信还要有一些资格的人写，好像什么，好像耶路撒冷的使徒写的啊，有重要的人物推荐。他们就说我们有推荐信，保罗没有，所以他们是质疑保罗的地位，因为保罗自称是使徒，他们说不一定，他没有信，我们有，他没有啊。那保罗就在这里就回答这些人了，到底有没有推荐信，是不是绝对的，是不是一定重要的啊？你们刚才读保罗怎么回答他们呢？啊，保罗说我需要推荐信吗？他说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他的意思是说啊，不说这些每一个人是他的见证人啊，而是说这些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本来是不信上帝的，他们本来是拜偶像的啊，你看格林多的背景啊，就是拜偶像淫乱什么都有的地方。但是今天他们听了保罗的福音，就是上帝借着保罗传的了啊，他们变了，他们得着新生命了，他们从这污秽的地方出来，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保罗就说了，这个还不够证明吗？这还不够证明我是上帝派来讲的是正确的福音吗？如果我是假的使徒，我讲什么你们就算真的信了也没用啊，因为不是上帝派我来的。但是如果上帝派我来，你们信了，你们也被神所改变，这不是最明显的一个推荐信啊，一个证据吗？所以呢，这个哥林多的人啊，他们的信仰正统，他们有纯正啊，就是没有掺杂，不像别人啊，他们生命有改变呢，其实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推荐信。所以保罗就反过来说，这些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份于你们的生活，没有份于你们的生命，所以他们就处处要找一些的所谓势力啊，来支持他们的身份。保罗说我不需要了，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啊。保罗在他们当中的工作就证明是神所差来的一个使徒啊，向他们传讲上帝的话。所以第三节呢啊，就是刚才你们读的哈，他就说保罗有说，哎， 所以我很厉害，不是吗？他很快就把这个重点说，这个是基督的信啊，所以他是用比喻了啊。他说那个真正背后的写的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啊，真正做的啊，保罗使徒只是上帝的工具啊，这里说借着我们修成的，所以真正写信的是基督啊，你就明白他其实不是说啊，保罗有一个天大的本事啊，他是一个什么心理学家、辅导学家，去劝这些人就变好人了，不是。保罗说我只是讲上帝的福音，在你们心中做的哈，就是真正做事的是耶稣基督自己。 OK， 好了，所以你们看第三章的三章三节哈，啊，后面就开始他就延伸了哈。保罗也是有时讲话讲一点他就跑到好远去啊，他就开始讲这个观念了，就是一个心中圣灵在人心中的这种更新的工作啊，所以他就用一个比喻，他说什么，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圣灵写的啊，就是永生神的灵写的。第二，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啊。你可能如果熟悉旧约的话，你马上脑里面会有几段经文想到这个，对不对？其实保罗不是想象啊，就突然间就把人讲成是一张纸或是一个石头或是什么的，这个话里头是按照旧约的经文来讲的，好吧？我们先一起打开一段经文 啊，免得你们看着我来。来，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吗？啊，耶利米书旧约啊，你不要把新约盖起来啊，你先翻到耶利米书。来，我们打开耶利米书第31章。好，我们看一下保罗他引用这个经文，其实耶稣也引用了啊。凡是新约讲到一个人得救，都是用这段圣经做他的背景啊。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啊，很好记的。OK， 翻到了吗？啊，翻到我请啊，请姐妹读好吧。OK， 提醒一点啊，就是我们慢慢的把它读出来哈，31节，来一二三，来姐妹翻到了吗？哦，啊，弟兄姐妹了哈，因为有的姐妹没有带圣经啊，来31章31节，一二三，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以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废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够了啊。 OK，所以31到33呢，这经文你要去背嘛？你除了去背什么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如果天堂要你背经文进去的话呢，那句是肯定不够了，因为你没有根据。这句经文是很多新约旧恩应许的根据来的，就是耶和华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应许同一件事情，就是在新约要成就真正律法的要求在人的心中。 OK， 好，那刚才你们读你们看到这个耶利米讲两件事情对吧，他就说到写有律法要写在人的心里面啊，然后又提到当然还有后面的啊，如果你去看耶利米啊，这个以西结书的话，同样的背景啊，他就会说到另外一个你们也听过的，就是说上帝要换人的实心，换成就把人的实心换成什么肉心啊，这个你们就很熟了哈。 OK， 所以你有这个背景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旧约的时候摩西的律法呢好像打在石板上，因为律法是写在石板上。 OK， 所以很多的人啊，不信的人呢，他们看见律法没有反应的，所以那些人叫做石心，就石头的心啊，铁石心肠啊，就是没有感觉的。这种对上帝没有感觉的这种生命呢，是没有得救的生命。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上帝应许一件事情，当然旧约也有人是这样的，但新约更多，就是圣灵啊要把这个律法 从石板上面放在你的心里面。啊，就是上帝要做这件事情。从今以后呢，你的心不是死的，是肉的。意思说，你对神的话语有感觉，有明白，有起伏，能够去做的。那这件事情在旧约呢是天方夜谭，旧约人讲听不懂的。他们说，怎么可能这样难的东西，我怎么会做得到？做不到。上帝跟他们说，有一天你会做得到，而且呢，这个律法是在你的心中的，意思说你是心甘情愿去做，而且有能力去做。当然不是你自己做了啊，是圣灵在你心中做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就带着这个盼望在等这件事情要发生。后来什么时候发生？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死了之后，耶稣基督就借着圣灵就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今天你跟我啊，我们听得懂圣经，我们看得懂圣经，最后你虽然不是很想做一些事情，但是你去做了啊，你可能心中有挣扎，但是你还是去顺服了。这些都是因为你不是实心了，你变了，上帝把你的心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换成肉心。所以你那一天呢，人家跟你讲耶稣钉十字架，你听得懂，你以前就是听不懂，而且以前你觉得好笨啊，干嘛为我死，我又不认识他啊。以前人家跟你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你说这是故事。但那一天你知道，如果耶稣没有为你复活，你一切就没有盼望。为什么你会变啊？你吃的龙虾不是你为什么变了？你吃的什么药没有？你的心变了，你开始对上帝的话有感觉，这就是一个重生的记号。我常常跟大家讲，都讲了很多次了啊！不是你背圣经，不是你上教堂，不是你奉献钱，不是你吃圣餐，甚至最后也不是因为你可以在上面讲到，你就是上帝的儿女，而是你曾经也一直被圣灵在你的心中来更新跟工作，你才是上帝的儿女，你才有资格是上帝的儿女，好吗？好了，不讲太远，回来了。保罗就讲一件事了，他就说，我啊，就保罗啊，他所做的事啊，是旧约神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所应许的，就是那一件刚才我读的啦，就是用圣灵写在人的心上，不再是用墨，就是字啊，写在石头上。OK， 所以你看第三节，你要有深一层的明白啊，就是说他不只是好像随意拿了一个比喻来讲，好吗？啊，保罗在这里是告诉当时的教会说，我跟你们传的福音就是上帝在旧约所应许的那个福音，不是这些吹牛的人啊，他们自己找了一些名人来签名，做一个推荐啊，自己追捧自己。保罗说，我没有，我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你们事实证明你们生命被改变，就是圣经旧约神应许给他的百姓的这个改变。好了，我们继续看了哈，我们打开啊后面的经文，从第五节开始哈，第四节哈，四到五节呢保罗就很快的哈，他又把焦点放到上帝那里去哈。所以我们念一下好吗？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第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上帝。好，这个四跟五节也是对比这些毁谤的人毁谤的人，刚才我说他们用尽方法拿支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保罗说，我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啊，我能够做的也是出于上帝。所以很直接了，我不用特别解释，只是有一个字在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啊。如果你们手头上英文圣经呢，第五节应该是这样翻的，第五节是说，并不是我们以为，或是说并不是我们想凭自己承担什么事，有这个字的啊 think 啊，就是保罗说啊，我们还以为自己可以做什么，连这个就是说连想都没有啊，就是你知道吗，在上帝的功劳啊，上帝的救恩的功劳里头啊，人连想的份都没有，就是你想象都没有，根本一点点功劳都没有。 OK， 一切都是出于上帝。 有时候我们看教会了哈，当然活圈不是说我们都有什么直线上升，好像做生意这样啊，每年百分之最少中国是10%的涨，我是说做生意了啊，我们就是这样子表示我们很有福分，也不一定啊，这是看环境啊，这是看上帝把我们放在什么年代啊，但最少啊，你要知道，如果你以为我可以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东西啊，搞一些节目啊，多换一个方式啊，能够让他多一点人，能够让他成长快一点的话呢，你要失望的，因为很快你又打回原形。因为你要承认一件事，教会从根根底底啊，从最下面到最上面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上帝的工作，都是上帝的工作。哪一天你不承认这一点呢，你都要常常被这种打击啊，把你送到你应该谦卑的地方。我意思说，哪一天你洋洋得意说我们就是换了一个冷气机，你看我们的人就多了啊！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唱那两首短诗，你看我们人就多，我们就是买了一个什么投影仪，我们人就多，可能是我们请了哪一个人来讲道，我们人就多。我告诉你，过了一阵，而且很突然的，就一定会把你送回去很腿上的位置上面。为什么？因为这些从来都不是教会成立、教会持续、教会成长的原因，从头到尾都是上帝的工作。 OK，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真的是相信上帝，你可能90%跟5%都可以哈，那个5%呢，迟早还是要算到你头上来，你迟早还要回到你一个很就是很失落的一个地方去，让你明白你跟这个事情是没有功劳的关系的啊。所以不要只是因为觉得我们可能方法不好啦，什么什么啊，就会让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方法是可以用的啊，我没有说不好啊，只是你要承认啊，整件事情是神的工作啊。当然上帝要用人啊，所以你要顺服啊。但是你真的在信仰里头，好像保罗这样啊，他说连想都没有，我们连想的份都没有，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OK， 教一个人信主，教一个人成长，比登天还难啊。你试试看啊，哪一个新朋友是因为你请他吃饭，帮过他，或是送过他东西，而他来教会的？有一天他就会当着这样的一个情况改变之后就离开，试过吗？我就试了很多次了，我可能比你们时间长，虽然我不是很老了啊。OK， 我年轻就做年轻的团契啊，我老了就做老了，就是当然我在不同团契试过了啊，方法是试了很多了。那我们可以用节目吸引人，我们可以用爱心吸引人，我们可以用食物吸引人，好啊，都有。但后来的结论就是呢，节目吸引来的人呢，也就因为节目而离开。食物吸引来的人，也就是因为食物而离开，就是不够好吃啊。你爱心吸引人，也就因为爱心而离开，因为他不再觉得你有爱心，或是他爱心要求更多。你最后会发觉呢，对呀，我们教会是不是只是就是很辛苦的哈，就撑着用尽方法，10个手指都不够，一直要撑着一些的人，就生怕他跑掉吗？不是啊。这些人其实如果被上帝所改变呢，他一定是心中对神的话语有感觉的，他不是来教会找你的，他不是来看人的，当然人也重要，但他不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啊。这个生命的彻底改变是必须的，好吗？好，我不要讲太多了，不然来不及时间。不过我想4到5节呢应该叫我们有一个谦卑跟死心啊，就是我们彻彻底底在上帝面前承认说，是的啊，我虽然有恩赐，但是上帝你如果不使用，我不能做什么。 OK， 好了，我们继续看了啊，到了第6节，就是今天最难的经文了啊，我们一起念好吗？就这一节哈，来，1、2、3，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业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呢字句是叫人死， 精益是叫人活。你说这么简单有什么好讲的，很难的这段经文，因为它牵涉太多，包括翻译啊。好了，前面先交代哈，这句话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他是说是上帝，英文翻得比较好，英文说 He who made us competent 啊， He who made us competent， 意思说你要侍奉不是因为你能够侍奉，是因为他磨练你，他雕塑你，他预备你，上帝要用的人上帝会叫他啊，但这个叫这个字就是 make， 就是上帝磨练他，把他塑造成可用的。 OK， 所以根本不是你的热心你的冲动能够成就什么事情，是上帝在你小时候可能两三岁的时候已经磨练你了啊，直到有一天时间到他要使用你啊。所以保罗很清楚，不是我们就是心血来潮要做的事情啊，侍奉啊。好了，第二个就是说新约的知识啊，这里就特别用这个字啦，新约。但刚才我跟小孩已经说过了啊，就是新约不是新的啊，新约的新不是在于取代任何东西，新约的新是一种展现的形式的新。OK， 永远记得新旧约是一样的约来的。刚才我给你们看的经文是耶利米书，是旧约的。OK， 所以你要明白旧约所应许的事情新约就实现，所以他没有变，上帝没有换过任何主意，换过任何做法，他一直都是一样，新旧只是时间不一样，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的这个意思啊。所以两个都宝贵啊，两个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和谐。那好了，这个我交代完下面这个字了啊，不是凭字句乃是凭经意啊，这个就很难解。不过你们的圣经如果好一点的圣经啊，它后面会有个挂号的，对吗？你们可以读给我听吗？那个经意后面它写什么？圣灵啊，还好啊，和合本蛮好的。OK 啊，如果你们有英文圣经，你们知道了啊，英文圣经都不会翻别的字，就是翻成是 spirit 啊，就是圣灵的意思。那但是你用中文来写呢，就觉得有点不通顺嘛。因为第一个字是叫 letters， 就是字义字句，你第二个字突然讲是 spirit， 怎么好像两个不一样，为什么做对比？所以这个翻译呢可能就把它放在同等了，就是既然要跟字句对应就应该是它的意义了，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意义。那其实原文呢不是意义啊，原文指的是圣灵。那因为我们华人教会可能也是，但也是翻译有影响啊，但是我们也受啊，特别哈、啊、古代的有一个教父叫做俄立根啊，如果你听过他的话啊，他大概是公元300年的人啊，但他是算是正统的教父啊，但是他在这里有一个创意啊，他说字句呢就是我们经文上面的字，就是每一个真正的字。 OK，他说下一个字 spirit 就是经意呢，就是每一个字所隐藏的意义。哇，很神啊。英文叫做 allegorical， allegorical 叫做意义，我都读不准了，喻啊，比喻的那个喻 啊。所以你知道我们华人教会很流行的就是灵异解经，对不对啊？你看那个字啊，比拉多，你们知道为什么比拉多不得救吗？因为比拉多想要拿很多东西他不放，所以他不能信耶稣。当然可能也是啊，因为他很贪恋他的地位，但他这个贪恋不是从他的名字出来的嘛，对吗啊，你就不能这样子所谓灵异了。但是你要知道灵异解经用得好呢是有创意的啊，能够让人家有一个深刻，但是你要小心灵异解经呢也会出很多这种错误的神学啊，包括一些的异端啊。所以俄立根这个教父是很聪明的啊，他你可以说历史以来啊他是其中几个给人家公认为头脑跟人家不一样的。 OK 啊，他就很有创意的，他解释东西很有创意。他在这边呢虽然他是可以这样讲，但是他的后人就很糟糕了，他后人就在他这个基础上面就发挥了，他们就说每一个经文啊表面的这个字啊都没有价值的，懂吗？你们都要去想一个隐藏的意思在里面。 那你们就可能有听过有人这样子讲啊。那其实这样的解经方式和这样的讲法呢，其实不符合我们圣经一向来的一个原则啊。这样你说了，这样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呢？啊，我当然是采用加尔文啊，或是一些比较传统的神学家的解释了啊。他就说，你看上下文，上下文保罗在哪一个比喻嘛？保罗说我是新月的执事，对吗？啊，所以他是要讲什么字句呢？我快点啊，因为时间过了啊。就字句其实是指律法啊，就是那个石板上的，就写在法板上的那个文字啊，是摩西在旧约的一个指示，就是他的侍奉啊，他是把这个律法念给百姓听，所以字句啊是写出来文字啊，写在印的板上，而且呢是读给百姓用耳朵听的。OK， 那这个律法的内容呢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也是公义，也是纯正的。OK， 那你要记得了啊，我刚才已经前面讲过，不要说旧约是坏的，是错的，是上帝的第一个版本，后来又提升本，不是啊？旧约也是出于神，他的新旧是他的一个形式不一样而已啊。啊，跟加拉太书更好。加拉太书说，旧约是一个预备，是一个训蒙的导师。旧约是预备人去领受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约。好，所以字句呢，你应该在同一个范围，不要跳出来。它是在讲旧约的这个律法的成分。那经义或是圣灵呢，就在对比于新约福音这方面的成分。所以呢，经义或是圣灵呢，应该是指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前面我们看过了，圣灵把律法放在人的心中，所以你不再是去读，也不再是听，更难，你要听要读啊，但是更多的是圣灵的工作，直接把上帝的话语放在人的心中了，重生你了啊。所以上帝的约就在新约里头完全的实现展现出来。所以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说表面意思隐藏意思啊，他其实在对比过去神的约过去的一个展现方式跟现在的展现方式啊，同一个约。 OK 啊，下面一个字说字句叫人死，那你也不要想太远去啊，因为这个其实很有圣经根据的了啊。而立根就会说字句叫人死，所以你们啊如果光读字啊，你们就会被害死。你看我们的主日学学生天天背经文，肯定中毒很深。因为如果这里说字句叫人死，你就完蛋了，你就害死他们。其实根本不是，字句叫人死不是说经文有毒啊，不是啊，也不是说律法有毒，上帝的话有害。字句叫人死是说，好像罗马书也很清楚啦，就是律法是好的，但是我们是堕落的，所以我们听到律法呢，最后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被律法所定罪，对吗？因为律法把上帝的要求列出来，但是其实你是堕落的人，你没有一条做得到的，所以这个列出来的律法就每一条你都被定罪，所以律法好像最后是把人定罪，就是导致你灭亡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用很简单的话，因为很多经文都讲这个啊，罗马书各方面都讲，就是律法是叫人死，所以应该不难明白字句叫人死这个意思是什么啊。你们反而就经义叫人活，反过来就讲到是圣灵叫人活过来，这也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刚才讲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圣灵把这个救恩施行在你跟我的身上，我们就不被再定罪，我们就不被罪所辖制，我们就不需要再面临永恒的审判，所以我们活过来啊。而且你再还有一样更好的，就是你可以行律法啊。以前上帝跟以色列人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要爱人如己，做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人表面上呢只能够就是尽责任去做，但是今天我想当然有人做到了啊，就也不是多数的人做不到，还是有人做到，但是今天基督徒呢就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爱上帝跟爱人如己的这个命令啊， 不是写在你耳朵上的，是写在你心上的。所以你说有时我真的是不是很爱人，但是你真的尽量去做啊，就说你懂我意思吗？你可能没有很高度的去做啊，你就啊尽量啦尽量。那其实你已经从心中做了一些事情，你能够做到了，你能够不只是表面上行律法，你心中有想行律法的心了啊的这种意念了，变了。你来教会可能可能开始是因为人家要你来啊，但是到了一个程度，可能你心中就想来，你愿意来，而且你放下很多事情，你都愿意牺牲的时候，你变了。但这个变真的不是外在的啊，就是因为是圣灵把这个要求放在你心里面，成为你的一个部分。啊，你们每次啊，我是怕你们每次出差啊，就是你们回国啊，对吗？回到自己家乡啊，你们第一样事情会做什么？还有一点时间呢，你们允许我讲一点题外话。你们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不敢讲，崇拜是可以讲话的，不用怕，你可以跟我讲，没关系。然后我听很多学生啊，第一样就是跑去他旁边那个什么档口啦，小时候吃过的什么东东啦，就一定要去尝一口，对吗？哎，有人逼你吗？没有，本性来的。开玩笑啦，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回到你有一种从里面要你去做的，没有人说你不吃这个包子你不准进这条村，没有人这样要求你啊。但是你就想说啊，你愿意了。基督徒到一个地步呢，你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是你内心的动力啊，是因为它是你的一个部分。谁把它栽进去的？牧师啊，没有人有这个本事啊。就是你多么尊敬的人，他都没有这个本事把任何的一点点要求栽在你的心中。除了上帝，那上帝才能够，因为他造你，他创造你，他能够掌握你，他能够改变你啊。好了，我们看最后一段，我们就结束啊。连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呢，就讲出了啊，就保罗用很多例子啊，就做了一个比较啊，所以我可以很快的讲这段，因为它只是一个比较啊。好，我们可以念一下嘛，就从第七一起念到第十一啊，一二三，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并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八，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就越发大了。第十，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最后一节，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你可能说什么东西啊，为什么都提一个字荣光，就这个字了啊？那你可能不介意这个字，这个字是重要的啊。你要知道他讲荣光不是说现在这里很暗啊，荣光呢就是上帝同在的一个记号。那他讲旧约，你们记得在出埃及记对不对？摩西上到山上去，连摩西领受律法，摩西下山的时候，圣经说发生什么事啊？不是说山下了，摩西的脸发生什么事啊？对，发亮。OK， 连你知道这个发亮还蛮好玩哈、啊。原文呢有另外一个字，对不对？你们听过吗？就是有角。所以后来就有一些博物馆就给摩西雕像上面放了两个角。但是不是说摩西是撒旦啊，你们不要误解啊，是因为那个发亮那个字啊，在希伯来文呢是好像叫做有角的意思，这只是象征 啊。所以我在说，我在网上看了太多的评语了，他们就看到这些雕像就说，你看西方的人不信上帝啦，就说魔鬼是撒，哎，摩西是撒旦。我说你去看原文，那是希伯来文的另外一个字来的啊，但是他们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个荣光，他们就用这个角。当然这个我们东方人可能很不能接受了啊。无论怎么样，这个是一件事情啊，就是摩西下山的时候脸上有荣光，荣光到百姓害怕他，后来就拿帕子遮着。 OK， 那保罗在这里说摩西在山上领受的是什么？是这个律法，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字句，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暂时的，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死的执事的这个东西，况且还有那么大的荣光让百姓惧怕。 福音呢？如果福音是那个叫人得生命的指示，叫人得称义的指示，叫人永远啊在上帝的国度的这个指示的话，它岂不是更大吗？更就是你岂不是更有怎么说呢？更有神的一个记号在里头嘛啊！所以他讲了很多字啊，我不细细跟你一节一节看，但是我把它放在一起哈、啊，就是说保罗在这里是用旧约过去的事实来对比今天传福音或是福音这件事情的宝贵。上下文呢，其实就是这样，保罗在告诉他们说我是福音的指示。他们不信，但可能也没有说不信，他们可能觉得有什么奇怪。保罗就说福音是很宝贵的，宝贵在哪里？旧约虽然是叫做旧啊，有过去的时候，但是这个旧啊都那么大的荣光，这个新比旧更宝贵更大，所以它的荣光应该是更加的辉煌啊。所以保罗是要告诉他们，你们是多么有福分呢、啊？啊，你们领受的这个恩典是历世历代的这些古代的先知他们所预言所等候的啊。不过这里我还是要讲最后一个字啦，就是第十一节有一个字叫废掉啊。我就有时觉得翻译的确很重要啊。废掉就好像我跟刚才小孩子说的哈，啊，泡泡说啊，衣服破了可以扔，你说废掉，其实英文就不是用废掉，他说 done away。Run away 呢，更多的是这样讲到说他的时间到了啊，所以你不要说旧约被丢掉，这个用词不当，你应该说旧约是预表，所以当预表的那个实体来了，这个预表就停止了，所以 run away 就是 you done a good job， 你终止是因为你完成，所以旧约的功能呢、啊，就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完成了。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说，先知啊，摩西先知的这个就是这些功能啊，到了谁是最后一个啊？约翰，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为什么上帝你这样吝啬继续给一点先知吗？为什么还要先知？先知讲的人都是来的嘛，就是耶稣嘛。完了说耶稣哦，我们的先知都跟我们讲明天我们要不要下雨啊，后天我要嫁给谁，就跟你说他其实不是干这种事，那是他的副业啊，他可能生意不好就多做一点其他东西，开玩笑。先知就是为了耶稣基督而设立的， OK， 就是耶稣之前讲耶稣的人都叫先知，耶稣之后讲耶稣的人都叫使徒，所以一个是义人，一个是见证，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又有先知又有使徒的很有福气的教会里面，可以吗啊？所以新旧约很宝贵，永远记得它不是两个月，它是一个月啊。那这两个月呢，不是自自然然很和谐的啊。犹太人你就知道犹太教是不能和谐的，所以犹太教必须把新约废掉，他们不承认新约。回教也是这样啊，不和谢的，他要把新约改变，穆罕默德把新约改掉啊，改成是和他自己和谐的。但是基督徒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不用改，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新跟旧约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是新旧约的基础，所以你任何在这新约跟旧约你看到的不和谐的地方，只要你往耶稣看一下，他都和谐的，你们懂我意思吗？旧约要求你有行为，新约上帝说靠信心得救，就举一个例子啊，这是我们通常教会常讲，旧约要有行为，新约靠信心，这两个呢看起来是冲突的，但是你如果以耶稣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一致的。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是真的啊信神的人啊，上帝在旧约里面给你很多的要求，如果你真的去做，你就会发现不可能做得到。OK， 那些不认真的人当然觉得哦，很多要求管他的，因为你不用做，你觉得很多要求。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认真相信神的人，你在旧约你就去做，你每次做你都发现不可能的，老天爷，我做两下就犯了，怎么做？不可能。所以你的心中呢，就对自己完全完全彻底彻底彻底彻底的绝望。所以旧约的人啊，如果真的守律法呢，他们就不可能再相信他可以靠行为得救的，所以他们的脑里面呢，很早很早就知道有一位救主，很早就知道了。 虽然他们不知道这救主是谁啊，但脑里面就知道一定有一个救主，因为不可能做得到的。所以你知道吗，新约旧约要求行为，导致他们不可能再信自己，所以他们最后就来到新约里头的耶稣基督面前。所以它是和谐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看起来好像两件事，但其实不是，是一件事情。你如果没有曾经真的对自己没有希望的话呢，我也很难想象你真的完全相信上帝，不是吗？有很多人信上帝是五十五十的，如果你不救我，我看我也不错，我可能就试试看吧，自己也可以。很少人真的来到一个就是被上帝啊，除非你真的是神拯救你啊，你在神面前完全看到你的污秽，完全看到你不能啊，你怎么样装，你怎么样做，你那个点就在你身上。加文说就好像豹的斑纹，洗都洗不掉了。你有没有照镜子？你可能照镜子都看到自己漂亮的地方，上帝的镜子就把你的那个豹的斑点照出来，你怎么样洗都洗不掉，你剪掉它那个毛，它长出来的还是黑的，这就是你的本性，彻底失望。我们对自己不能，如果你没有这样子下到一个底呢，你不可能对耶稣基督有一个彻底的希望或是彻底的依靠。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不了耶稣，他叫自己基督徒了啊，但他信不了耶稣，他的生命是半桶半桶，就是说他照样做他自己要做的，他可能不能做的他才叫上帝帮忙，但从来都不是真的是信上帝。那你说可悲啊，当然我不去评价到底这个人是不是得救什么了，这是另外一件事啊。那我说这个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 OK。 但是你明白旧约就是这样，上帝用了几千年就把整个犹太人的民族带到底下去，就是让他们彻底的失望，因为他们一直在律法下不能做他们要做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那些真正预备好的人就全心全意的投靠上帝，好吧啊，我已经过中，不过我希望你们可以从当中有啊，对耶稣基督了啊，就是有更大的一个依靠啊，也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主啊，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再次提醒我们，是吧？那时候我们啊，在一个舒适的环境，或是在我们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渐渐的啊就离开我们啊在信仰上的一个核心，我们可能啊世俗化，我们进到我们啊一个小的圈子，或是自己所谓的啊美好的前途的当中。但是主啊，你还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回转。是吧？你就借着你的话语啊，不断不断的提醒我们啊，不要以啊这个属世的安逸啊、平安顺利为我们的追求啊，乃是能够心中常知道耶稣基督，你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吧？你给我们有一个彻底的啊一种否定啊，对自己啊想要靠自己的方式啊来成就啊上帝的意啊，让我们这样的想法啊被你所除去啊，以致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你，完全的相信你啊，能够啊让你的圣灵啊在我们的心中啊，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中啊，引导我们去遵守你的心意，是吧？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